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54岁的法轮功学员尹国志流离失所多年，于2019年9月26日在朝阳陵园被绑架，网判十年重刑。尹国志与妻子傅景华多次遭受迫害，一家人一直颠沛流离，经济窘迫。傅景华于2019年12月31日在凄凉的租住房中含冤离世。
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赵仁霞2020年7月30号被黄岛区法院法官到青岛市浦东看守所通过网络视频非法宣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勒索罚款2万元。赵仁霞不服非法判决，表示要向青岛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云南玉溪市法轮功学员张抗女士和母亲任慧平被非法关押大半年，2020年6月9日被玉溪市江川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6月20日均被非法判处4年。
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姚桂珍女士2020年7月29号被静安区法院网判4年3个月，王秋菊女士被网判1年4个月。姚桂珍、王秋菊2019年4月25号遭绑架，被劫持到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山东沂南县伊汶镇随家店村法轮功学员王希爱在被沂南县公安国保和伊汶镇派出所跨县绑架关押半年后，2020年6月18日遭到沂南县公检法非法构陷庭审，7月15日被秘密非法判刑3年6个月。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南京一级警督程兰控告检察官徇私枉法。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主任科员、已经退休的一级警督、现年68岁的程兰女士，2019年8月29日下午因发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徐进等四人非法跨区跟踪抓捕，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22天。9月20日被非法转刑事拘留。2020年5月8日被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构陷到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5月25日被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非法公诉到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被取保候审。程兰女士不服，于6月20日将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检察官陈立芳女、检察官助理刘松茂以徇私枉法、违法起诉被控告人为由控告到南京市检察院，于6月26日控告到南京市中级法院，追究公诉人涉嫌违法犯罪责任。程兰在控告书中写道，作为本案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承办人员，不严格审查案情，未行使检察官的法律监督职能，违法起诉控告人，并列举了公诉人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定罪而没有出示邪教组织的任何法律依据等九宗事实与理由，追究被控告人陈立芳、刘松茂的涉嫌违法犯罪责任。
丹东法轮功学员李才宇被构陷案公安撤案。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李才宇家住丹东山水龙城小区，2月4号丹东市元宝区派出所警察以涉嫌喷涂法轮大法好真相标语而将他绑架非法抄家。当天家人去派出所要求放人，派出所警察声称要写保证书才放人。李才宇认为修炼法轮大法是做好人，坚决不写，不配合无理要求。直到晚上，李才宇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花园派出所。2月5号下午，李才宇被取保候审，从花园派出所回到家中。7月8号，李才宇接到丹东镇安区检察院一名女检察官打来的电话，让他到检察院去一趟。当天下午，李才宇到检察院，女检察官说，你还练不练？李才宇说，练呢，我练法轮功，不违法，不犯罪。女检察官问，你写不写三书？李才宇说，不能写，我没罪。他说，如不写，案子就得走程序，下一步就得送法院了。7月中旬，镇安区检察院退案，公安以行政拘留15天未实施，已撤案。
广东梅县区国保警察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7月17日前后，广东省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警察骚扰了该区长江镇西山村林伦珠、张真玉、王响花及一名不知名的法轮功学员，抢走一批私人物品。7月17日上午9点多，西山村治保主任陈军贤带着6个梅县区公安国保便衣来到年已70多岁的林伦珠女士家中，为首的国保大队头目林立对林伦珠非法录像，抢走林伦珠家中的全部法轮大法书籍和一些旧的明慧周刊等，还企图让林伦珠说出这些书籍资料的来源，林伦珠不予配合，不签字。警察还骚扰了该村法轮功学员张真云女59岁、王向花女56岁，抢走张真云的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并强迫其签名。王向花被抢走一些大法真相资料，不知名者据说是租住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有消息说，上述法轮功学员因外出张贴发放大法真相被监控视频拍到而受到骚扰。
西安市十多名大法弟子被红庙坡派出所绑架。2020年7月26号早上9点，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红庙坡派出所警察在西安市西大街老关庙绑架了大概十多名大法弟子，其中七名大法弟子年届八旬，一位已86岁，被抄家绑架，现在有的已经回家，有的还不知关押在什么地方。红庙坡派出所所长邱江、警察李安宁都参与了这次绑架。
丈夫到洗脑班要人，邢台市下云省平安回家。7月29日上午，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下云省正在卖场里工作，桥东国保警察张洪康带着七八个人来到卖场，直接要求下云省跟他们走，说有事要了解。接着下云省被直接非法关押到洗脑班。洗脑班位于原邢台刑警大队办公楼，三个警察去夏云省的家抄家，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夏云省的丈夫得知他被绑架后，立即到洗脑班要人。丈夫见到了夏云省，了解了他被绑架的经过，理直气壮地要求洗脑班放人，并且警告洗脑班的人，若24小时之内不放人，就去控告他们。7月30日上午一上班，夏云省的丈夫又到洗脑班要人，过了一会儿，洗脑班就无条件让夏云省跟着丈夫回家了。经了解，洗脑班头子还是邱友林。
七月份，吉林省桦甸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2020年7月4号，桦甸市胜利派出所警察骚扰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凤琴，叫他签字，因之前李凤琴在街上贴真相粘贴，被胜利派出所警察绑架，强迫他签字，被李凤琴拒绝。紧接着，社区人员到李凤琴家，强迫他儿子签字，威胁李凤琴说，不签字就不让你儿子上班。李凤琴没签，社区人员走后，他儿子竖起大拇指，表示对母亲的钦佩。7月10号，胜利接到一男子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吴淑琴的家人，问吴淑琴还练不练法轮功了等一些问题。还说我们要随时回访，要办学习班，又问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家人说他原来身体不好，练法轮功身体好了。七月份以来，明华街道社区苏主任多次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全金子和他的女儿，还到全金子的亲家母家里去骚扰，特别是看到全金子外孙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公务员，社区主任就威胁考上公务员也去不上等等。明华街道社区人员打电话骚扰一位法轮功学员，说让这位法轮功学员到白山办学习班，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正给儿子看孩子，去不了。社区人员说他们可以帮着看孩子，被这位法轮功学员儿子严厉拒绝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2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公安局长被检查出癌细胞之后，中国大陆来告，建明化名50多岁，是某公安局副局长，他的主要工作是所谓维稳。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也身不由己地干了许多助纣为虐的恶事。一开始，建明对法轮功不了解，只要上面一布置迫害，每次他都带头参与。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远隔万里地给他打来了劝善电话，奉劝他改过从善。一天，建明参加他表姐孩子的婚礼，在婚礼上，他遇到了表姐村里的一位女法轮功学员。这个学员真诚地劝他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法轮功学员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好人，并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修佛的人对他不好，还劝他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建明说，我还要工作，党可不能退。虽然没退邪党，但建明毕竟听进去些真相。这些年来，他和许多法轮功学员打过交道，他也觉得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有一次，他带人去绑架当地的一个女法轮功学员，当时女学员不在家，他十来岁的女儿跑出去给妈妈送信，他看见了，但他并未阻拦。最后，这位女学员躲过了这场迫害。之后，建明还是身不由己地参与着迫害，只是不那么主动了。2018年，建明旁听了当地对一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当听完律师为该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后，他才如梦方醒。原来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轮功在中国真的不违法。原来这么多年，自己真的都是在违法迫害。这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但他还是心存一念，共产党一党专政，我违法又怎样，你没罪又怎样，法院不还是照样判你。然而就在这时，建明的身体出了问题，经医院检查，在他的体内发现了癌细胞，虽然不至于马上致命，但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近年来，建明的那些手下，有公安局的同僚，有派出所的所长，还有普通警察，以不同的形式死了好几个。他忧心忡忡地说，怎么都是死年轻的。渐渐的，恐惧控制了建明的身心，他想起了法轮功学员说的，人不治天治。建明虽然有病了，但也不敢声张，怕别人知道了说他遭了报应，只能坚持着上班。这时，他朋友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在劝他退党，他同意了。一天，国宝警察绑架了一个贴法轮功真相条幅的老年女法轮功学员，要送拘留所。建明正好碰上，一看正是他表姐村里那个劝他退党的女学员。他沉着脸对国宝队长说，走走程序算了。国宝队长明白了他的意思，局长这是不让迫害法轮功学员呀。这些年来，国宝警察们也多少明白些真相，不想再做坏事了，但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干。现在局长发话了，正好送个顺水人情。他们拉着女学员在拘留所办了个手续，就让学员的儿子把她接回家去了。这位女法轮功学员也不忘救人的使命，把国宝队长入过的邪党给退了。2019年秋天，建明外出办事，他的手下又给他打来电话说，上面吩咐下来了，让他们去骚扰法轮功学员，并向他请示，法轮功学员若不配合签字，是否就抓人。他一听就说，怎么干这个事儿你们上瘾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闹劲。他的手下马上明白了，到法轮功学员家连门都没敲，在门外转了一圈就回去交差了。现在的建明除了开会，平时不怎么上班了，特别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场瘟疫的到来，更让他相信了法轮功学员讲的句句都是真相。
村书记说，我这就退。山东来稿，昨天在小区门口买菜，是一位中年大叔，买了点黄瓜，称完4块多，我说给你5块，又称了两样菜，都没抹零头，他很高兴，我们就聊起天来。他说菜是自己地种的，放心吃。得知他是我小区附近那个要拆迁的村的，我说听说有的拆迁能得到2-3百万的补偿金呢。他不屑地说， 那点钱算什么？根本没看眼里。我家本来就有几百万，我在村委还挣工资呢，出来买菜是打发时间。我一听他口气很大，有点吃惊，知道他肯定是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便问他，那你是党员吧？他矢口否认，不是啊。我问，那你一定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吧？你看现在全国第二波疫情又开始了，咱们这也不一定乐观。过去人们把管瘟疫的叫瘟神，这瘟神可是长眼睛的，就是冲着中国共产党来的。共产党是无神论的组织，咱可要退出党团队，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躲过瘟疫，保平安的。他忙说，我这就退，你说的我听说过，有信仰的人没有得瘟疫的。他拿出手机微信点开来，你看看，我叫某某某，是我们村的书记，我是群主，我是党员。我看见他在微信群里果然是群主，微信名还是真名字，就说用你名字中的某某两个字作为化名，我帮你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回去也跟家里人说说保命的方法。而且现在美国计划制裁中共党员，有过人权迫害的还会被冻结资产，家属和子女会被驱逐出美国。他赶紧说，听说这个事儿了，肯定有一部分党员会遭殃的。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一开始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身份。他又说，你记下我的电话，给我打过来。我说，电话很可能是被监控的，我就不给你留了，这监控也会影响到你，对你有不好的影响。他这才不止意要我的电话号码，说我们开会时都讲了，知道监控你们。他又打开手机的相册，说你看看我在看什么。我一看是推北图。我说这上面早就预言了今天的事，你再找明朝的刘伯温预言看看，今年发生的瘟疫也早预言了。他点头，我都知道。
大家都散退，中国大陆来搞。一，高中女生说，老师都给我们退团队了。在讲真相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明白真相的学生，都是老师告诉的，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都有。他们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今天上午我去菜市场买东西，看到一个摊位旁边坐着一个女生，我问她，你是初中学生吗？女生笑笑说，是高中。我说，你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学生课本都删了吗？他望着我很灿烂地说，知道，老师都告诉我们了。我说，你三退了吗？他很幸福的样子说，老师给我们都退了。我说，老师是在小学还是初中给你们退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在小学退的只是退少先队，现在上高中入团了得退团。女生笑着低头说，不知道。我关切地问，团也退了吗？她抬起头来说，退了，老师给退了。我明白了，女生不是不知道，而是在保护老师。在一旁卖菜的女生妈妈也笑着告诉我，我们都知道。二，警察还没进门就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因讲真相被举报后，被村民掩护着到外地躲避，不久法轮功学员就回家了。这天，这位法轮功学员正坐在院子里聚精会神地看大法书，门口来了一辆警车，司机坐在车里，下来两个警察，看到这位法轮功学员正在看书，其中一位警察平和地问，你还学法轮功吗？这位法轮功学员平静地说，学啊，我这不正在学吗？法轮功学员像招待亲人一样说，来来，到家里来吃西瓜。警察二话没说转身走了。这位法轮功学员追到警车旁，再三叮嘱三个警察，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人类大淘汰中希望你们都能留下来。有两个警察点了点头。后来一位村民告诉这位法轮功学员，之前警察来过两次，都是站在街门口旁边轻轻敲两下门就走了。还有一个镇派出所警察，不知道是接到了举报电话还是在监控中看到的， 警察来到这个镇挂号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问，这周围的法轮功标语都是你贴的吗？这个法轮功学员说，有的是，有的不是。警察转身走了。本地有一位曾经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头目，在街上碰到我说，我都明白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中共基层官员参与迫害遭恶报实例，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氏一伙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共各级组织都有人参与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害人就是害己，这是天理。下面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遭恶报的实例。一、湖南省溆浦县委书记蒙汉遭恶报死亡。2020年7月9号晚，溆浦报道，蒙汉于2020年7月8号突发急症，抢救无效死亡。蒙汉由前中共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和前怀化市副市长杨东英两人点将来到溆浦县任县委书记。2020年5月8号610和公安十多人在蒙汉的指使下，将63岁的法轮功学员毛艳平和61岁的杨兰英非法抄家，绑架到拘留所迫害，非法关押15天。自蒙汉上任，法轮功学员便给蒙汉寄真相信和真相资料，劝其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为，为自己与家人能有个美好的明天。但是蒙汉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学员，遭致恶报。二、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市一小学副校长蒋太平遭恶报。2018年冬，年仅54岁的蒋太平饮酒暴亡。他原是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市一小学的副校长，曾任校全民族小学协党书记，是泾阳区教育局的笔杆子。在蒋太平担任校全民族小学协党书记时，2010年4月26号对全校师生1100人做了反某教誓师动员大会，全校师生签名。蒋太平在既没有亲自看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书籍，也没有看过九评共产党的情况下，撰写文章污蔑法轮功，以及评论三退和九评。蒋太平因这些先进事迹，得到了原德阳市泾阳区委政法委书记刘刚的高度评价。姜太平才54岁就突然喝酒暴亡，这是他被利用毁谤佛法的报应。三、重庆市永川区普渡村村委书记王泽志遭恶报。重庆市永川区利路办事处普渡村村委书记王泽志，从1999年720至2018年因为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长期跟踪骚扰本地遵纪守法的法轮功学员，2019年正月初七遭恶报死亡，事隔一年，2020年7月又殃及儿子遭恶报死亡。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因果报应如影随形。要想为自己和家人负责，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问问自己的良知，一定要判断一下是非善恶，多行善事。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